安杰，读到二十五节，十三节读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不屈是犹太人，是希律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甚至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是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是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传声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传声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你头也就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法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法得去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了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好，我们停在这边。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位初代的教父。那么不晓得大家听到教父这个名字 Church Father 有些什么的印象？什么叫教父？什么叫 Church Fathers？那么特别我们了解初代的教会有所谓教父的时代，那我们要特别了解在主后的差不多五个世纪里面，从主后的95年到差不多430年，到奥古斯丁过世，奥古斯丁被列为教父时代的最后一位教父。那整个的教父时代呢，基本上我们要认识是分开四个时代或者四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呢，所产生的教父被称为使徒教父 Apostolic Father。 那为什么叫使徒教父？其实这个教父发的意思就是代表牧者的意思，有个为父的心在牧养照管 羊群。甚至当初这个 Pop 这个字其实也是 Father 的意思，是指到好像一个父亲，一个牧者牧养照管羊群。而最初从主后95年到150年这个时期的这些的牧者，这些传道人被称为使徒的教父，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教父都是直接的传承于使徒的教训。他们跟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跟保罗都有一些的就是说直接的关系，都是他们的可能说学生或者门生，直接传承使徒的教导跟精神。而他们所教导侍奉的重点是造就教会，教导神的话语，同时特别注意保守教会的合一，特别在这个 主后95年到150年那段时间，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不太容易，就是说彼此的顺服或者同心，或者说在一些的错误的教导的冲击之下，教会分裂。所以初代的教父他们特别注重教会的合一。然后我们想到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发现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意象也是什么？教会的合一。要初代的教父他们最大的意象就是如何持守这个的道统，这个教会的合一。那从主后120年到220，差不多是在第二个世纪的当中 The second century， 这些的传道人教父通常被称为护教的教父 Apologies。 他们当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去 defend Christianity， 因为在当时好像这些不信的人、反对的人对基督教很多的误会，很多的流言 rumors 啊，不了解基督教啊，以为基督教是一个什么的新的派别，或者说什么的很特别的这种的异教或者等等，所以神就兴起很多的传道人，这些教父，特别向这些不信教外的人来解释说明基督教信仰的道德性、真实性 the morality and the truthfulness， 甚至跟皇帝写信来说明基督教不应该受到逼迫。这也是第二个时期的教父他们的使命 to defend Christianity。 到了第三个世纪，差不多在180年主后180年到主后250年，或者说笼统的叫做第三个世纪的教父 The Third Century Church Fathers， 他们一般被称为 思辨的教父 Polemicist 啊，中文可以翻作辞职的辞，辩护的辩。辩护的辩。那英文呢叫做 polemicist。P-O-L-E-M-C-I。好。那他们主要是针对教会里面所产生的异端，不是像第二世纪真的教外不信的人他们一些误会跟他们解释，乃是针对教会里面异端越来越多，所以要斥责责备解释异端的错误。整个第三世纪的那个气候环境，传道人的那个使命，最大的一个时代的挑战是异端。那到了第四个世纪，一般称为解经教父 Exposition Fathers， 他们更注重圣经的解释解经，甚至非常注重那个字面的 literal interpretation， 那出了很多的这方面的教父，包括这个像耶尤米包括这个奥古斯丁都是这样的一个的道统非常在解经上面非常的强叫解经教父。那时间大概是在第四跟第五的世纪当中4th century 跟第五个 century。 所以刚才提到奥古斯丁是主后430年被主接去，他是属于解经教父的，在讲到解经上都是非常强的4th to 5th century St. Augustine 年代大概就是在第四个世纪300多年到400多年当中
那第一期的你说 说是 Apostolic Father 是 Church Father 吗？
Church Father 基本上接五个世纪都叫做教父时期，在教父时期呢，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重点，所以一般把它分类成使徒教父、啊、护教教父跟辞变教父、啊、polemicis， 然后解经教父 exposition fathers、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一位教父当然就是最早期的了，就是属于使徒教父、啊、就是 Ignatius Antioch。Ignatius of Antioch， 他是安提亚教会的主教，所以一般叫做 Ignatius of Antioch。Ignatius， 那他是主后35年出生，到大概110年而为主而寻道。那么他是这个使徒约翰的门生、啊、所以他是直接从使徒约翰那边传承、啊、主的教训。那么他在安提亚教会牧养教会，然后就被罗马的兵丁逮捕，然后就要带到罗马，在那边要审问，然后会被杀害。那么他在这个去罗马的途中啊，写了七封的书信给当时的教会，就从这七封的书信里面，我们能够比较知道或者了解他的一些教训。那么他特别在书信里面，他不希望教会或者弟兄姊妹要用方法来营救他，因为他羡慕，他期待能够为主而寻道。你发现初代的教父他们对寻道的想法啊，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想法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受逼迫甚至为主寻道，我们都是怕怕的，就是有点愿意，也想哎呀这个很恐怖的事情 啊被火烧死，被锯死，被狮子咬死啊。但是这位弟兄在他一生的追求当中，其实他最要追求的就是能够有一天能够为主寻道，这是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有这种观念？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羡慕的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为主而寻道？他要与主同死，为什么？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嗯，他们的观念啊？
耶稣跟十一个使徒都是被逼迫，
嗯，他
学习把他们做榜样
啊，做榜样。的确 ，Ignatius 的心里面，他渴慕完全的效法基督，效法那个地步，完全的效法。就是效法基督的死，而且他心里面对这个死亡乃是把身体真的是完全的献上，如同馨香的祭物，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心。他认为他被十字架跟随主，要做主的门徒，为主而寻道，乃是做门徒灵性生命最高峰的一个表现， The final confirmation to Christ。 是能够完完全全对主认同跟效法的一个表现，就是与主同死，不单单与主同活，更是愿意与主同死。所以他说寻道者 Martyr becomes like Jesus， 唯有一个寻道者才是真正的完完全全像基督，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希腊文里面研究过门徒这个字 Mathetes 就是 Martyrs 这个字，你要真正做一个门徒，其实就是要做个 Martyrs， 一个寻道者。所以初代的传道人他们对这个 Martyr 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意象，是一个真正做主门徒的一个 confirmation。 只要你不敢为主而死做一个寻道者，你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门徒。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讲了什么呀？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舍命被十字架来跟随主，才是真正的门徒。但我们今天或许没有这种的恩典，但是最少我们在心里面愿意为主舍命，愿意为主来放下。所以我们从 Ignatius 的解释的书信里面的教导，还有他自己寻道的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初代的信徒传道人他们对寻道的一个想法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今天在中国大陆是否很多的传道人啊，也是有初代教会的这种想法，把寻道当为一种不配，当作这种荣耀的冠冕，能够与耶稣基督完全的同活同死，完全的效法基督。所以我们第一方面看到这个从寻道这个角度作为我们灵性追求的一个最高峰的表现。所以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灵性的追求的方法跟方向有点很不一样，看到吗？我们今天就想读圣经啊，祷告啊，侍奉啊，能够做点圣工啊，做点短算啊，就是我们一般的追求。但在那个的情况里面，他们对这个为主而死，用死亡来为主做见证，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渴慕跟追求。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所教导的，而且他自己所摆出来的一个榜样，那个灵性生命追求的那个高峰，就是完全与主同死，为主把身体献上，为主而焚烧，成为馨香的活祭，来满足神的心意。好，这是第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 Martyrdom 寻道的精神跟追求，要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他关于灵性教导跟教会生活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而他对这个教会身体的观念非常的看重，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受浸，因着圣灵把我们联络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基督的身体一个具体在地上的彰显， 就是教会，一个 assembly， 一个 congregation。那么 Ignatius 非常强调我们基督徒灵性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是不能分开的。你要有美好的灵性，生命的成长，生命的造就，得着生命的恩典，你一定要完完全全跟教会连结，过教会的生活，就好像你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一定要在这个身体里面很紧密的连结，才能够得着这个身体的营养，身体的保守。好，所以你想想，假如一个肢体，这个手指离开了这个身体，这个手指能不能活？不能活。这个手指要活得好，一定要跟这个身体有一个很紧密的连结，有身体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所以 Ignatius 非常强调说，灵性追求的中心乃是教会，乃是教会生活。你离开了教会，你就没有办法有灵性，甚至他强调到一个地步，没有教会，或者离开了教会，甚至没有救恩，啊，强调到这样的地步，啊 ，outside church there is no salvation， 那么的强调，啊，所以一个信徒他的灵性要得到造就，他的生命要造就，他一定要过教会的生活。那么教会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更具体的，或者说在整个教会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来听道，不是来团契啊，或者不是来小组，他教导在所有的教会生活活动当中最能够造就我们的灵性的，你猜他说什么？啊，圣餐。这是整个教会灵性生活的中心跟高峰，所以每一次的聚集乃是让我们聚集到主的面前，透过这个圣餐与主的联合，所以被称为 Holy Communion。 不是与人连结或者与人团契，对，这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同聚集，我们一同来亲近主，透过这个饼跟杯与主的灵交，让耶稣基督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他复活生命的大能再次浇灌在我们里面，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53节到56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这个圣餐里面，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经历到主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藏在他的里面，这种的灵里的 communion。 所以今天领受圣餐不是单单只是说纪念两千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假如从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个角度，你就看到什么是 Holy Communion， 当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主怎么应许，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们经历这种的 mutuality， 彼此的互相的邻里的更深的连结 communion。 所以 Ignatius 强调到圣餐的重要性到一个地步，他说圣餐乃是我们灵魂的一个的医治，我们灵魂的一个药， The medicine of our soul， 强调圣餐是 medicine， 好，那么的重要，好让我们的灵魂得着了医治，得着了更新，得着了能力。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对圣餐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视啊，而且非常的带着期望啊，真的是透过这个圣餐能够支取到神的生命的能力，成为他们灵魂的一个的苏醒更新。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少想到的，我们现在想我们的灵命更新，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一些更新的特会啊，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来追求我们灵命的更新啊，或者说我们啊更多的读经祷告，那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在他们那个时候的教导，我们灵命追求的最高峰乃是不可停止在教会的聚会，这个聚会是很荣耀的，每一次都是薄饼聚会，在这个薄饼当中真的经历到与主生命的那种交流，被主复活大爱的充满能力的浇灌。所以那个薄饼聚会等于今天某些教会所追求的灵恩聚会，真的是整个被主的爱眺望起来，抚热起来享受那个薄饼的聚会在那边被主的爱再次来激励，被主的能力，被主复活的大能再次来浇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生命，就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从这个主的饼跟主的杯透过我们用信心来领受来经历。但你发现今天很多一般的教会把圣餐当作怎么样，只是一个教会的礼仪的一部分，好像每个教会每个月第一个礼拜都有圣餐，我们也要有圣餐，但是呢对这个圣餐的主领可能15分钟匆匆就过去了非常短的时间连安静在那边祷告默想审查时间都很短甚至我上两个礼拜参加一个美国教会他们的圣餐聚会，更是 casual 到一个地步，随意到一个地步呢，连圣经也没读，过年的前书实际上也没读，也没有说我们要纪念主的死，然后就是一边唱诗歌一边就分饼分杯，然后就做了个结束祷告很短的时间完全不感觉到那个是一个很荣耀很庄重很宝贵的一个的我们与主亲近纪念主的时候很快一下就过去了那当然也有些教会他们有这个圣餐聚会，但很多时候强调是纪念主，好像只是在我们的理性思想里面怕我们忘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去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跟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这个教导好像完全没有关联。我们领圣餐是什么 Holy Communion， 所以有位传道人讲到，我们领圣餐呢，我们要注意几方面，有几个的 dimension， 我们需要有这个 inward dimension， 也需要有这个 outward dimension， 需要有这个 backward dimension， 还有 forward dimension。 我们领圣餐要经历到这个圣餐的荣耀跟丰富，最少有这 几方面。第一，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我们 领圣餐的时候要怎么样？第一件事情要审查自己，免得吃喝自己的罪。好，不但要审查自己，好，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一个认罪悔改求耶稣宝血来遮盖的心，同时也要我们要审查这个饼不是普通的饼，乃是一个祝福过的饼，啊，是满有基督身体属灵同在的一个的圣礼，啊，让我们要审查。第一 ，inward reflection； 第二 ，outward， 让我们想到这个圣餐不是单单只是弟兄姊妹在这边纪念两千年前耶稣基督曾经钉十字架，乃是因着我们奉主的名一同的聚集薄饼，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临到我们当中，他的 spiritual person。 所以在这个圣餐当中，重点不是弟兄姊妹的团契跟 communion， 是跟主耶稣基督的灵交，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经历到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他的 spiritual presence。 第三才是 想到过去 backward think backward， 在两千年前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流血，这个舍命的大爱。同时不要忘了领圣餐也要什么呀？ Think forward， 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对门徒的应许，他不喝解葡萄汁直到要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日子。我们领圣餐需要有这个 eschatological dimension， 在这个圣餐里面我们更思念更想念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在羔羊的婚宴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席，在那个羔羊的婚宴，在神的国里面吃喝那个新的日子。所以圣餐也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聚会，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圣餐是非常荣耀的，有很多属灵的教导跟造就，啊，在这个 Holy Communion 里面，当我们用信心看到主的同在，耶稣复活生命的浇灌，甚至在信心里面有人在这个圣餐聚会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甚至 他身体的软弱得到医治，啊，圣餐之后有人做见证，我的病得到医治了，甚至有弟兄姊妹在圣餐之后他们可以做见证，哇，被神的爱再次摸到了，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整个的灵命更新了。所以圣餐聚会有些教会也会成为一个见证的聚会，啊，不是说好像参加那个退休会，参加那个特会之后，很多教会有办退休会，到最后一堂有个见证聚会，对不对？哇，讲员某一堂道某句话砸了我的心，啊，做见证，不是单单好像在特会退休会才有见证，其实一个更荣耀的，在圣餐聚会里面，我们真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再次被他十字架的爱，啊，透过这个饼，这个身体的剥开，真的摸到我们的心，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口唱心和，一同来赞美他，来见证他，啊，所以圣餐聚会是非常荣耀的。 Look inward, look outward, look backward and look forward， 我们等候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是何等的兴奋，
将来在羔羊的婚宴，我们与耶稣基督喝那个新的日子，哇，何等的荣耀！好，有问题。啊，没有没有，我这个是我提醒大家补充的，他没有讲的那么 systematic 哈，我只是从这个角度，让我们真的去看重圣餐。但是 Ignatius 一个拿修，他对教会的教导的确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圣餐的聚会。圣餐的聚会乃是整个教会灵性生活的中心，不是来教会好像只是来听到来团契啊，来怎么样，来到教会一同聚集，最荣耀最蒙恩的那个时候就是薄饼。所以的确这样的一个传统，今天感谢神还是有些中国教会保守持守着这样的传统，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聚会的时候一定有薄饼啊。不晓得有没有人参加过啊，这样的教会啊，我曾经参加过啊啊啊，基督徒聚会或者说聚会所啊，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啊，每个礼拜啊聚会一定有薄饼，就是这种的思想。因为教会聚会的重心最宝贵的部分是什么？圣餐。假如没有圣餐，就等于说这个聚会是空的，没有遇见主，没有被耶稣的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所以他们强调每一次的聚会一定要什么？要薄饼聚会。的确初代的教会每一次他们的聚会都有爱宴，都有薄饼，都有纪念主，每一次的聚会都有圣餐的啊。但是是后来透过经过了过去这两千年，反而呢教会丢掉了这个恩典。甚至有些教会，有些 Reformed Church他们就太过强调说我们要审查自己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死的也不少所以不太敢碰这个圣餐所以要好好很隆重的一年只有一次的圣餐你要好好预备自己，免得吃喝死掉。所以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但是感谢神，现在最少一般的教会一个月有一次的圣餐我们要好好的去 treasure 珍惜这次的圣餐当然也盼望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很看重这个圣餐这个圣礼而不是好像草草了事甚至应该在前一个礼拜就要报告，让弟兄姊妹知道下礼拜有圣餐聚会，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甚至我们不要迟到，可以早来在那边安静等候然后真的是审查自己来思想主的同在能够想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凭信心领受他符合生命大能的浇灌，我们有什么的软弱，有什么的需要我们带这个期望的心来参加这样一个特会，就是圣餐聚会所以不要误会，以为那个特会就是那个圣灵充满的特会才能够得着造就。No， 在那个时代没有这种东摇西倒的聚会，但是那个特会是那个圣餐聚会，哇，好荣耀！我们在聚会当中会流泪、会哭、会见证，会经历到神的能力，非常荣耀的。我们现在能够去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不太能想象，因为我们一般的教会没有办法好像经历到这样一个荣耀的圣餐聚会。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教会的生活灵性的造就就是完全靠这个圣餐聚会。我不知道在中国国内对圣餐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看重呢，还是也是很随意的，还是很短的时间罗英要不要分享一下？非常重视啊！通常你们圣餐聚会 会用多长的时间？Amen， 哈利路亚，两个小时，不是用五分钟啊！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最多十分钟、十五分钟，感谢主，两个小时，哈利路亚，圣灵带领中国的教会回到这样一个荣耀的造就跟道统。使徒时代的教会，这个使徒教父的时代是这样来领圣餐的，感谢神。史弟兄，你们那个系统也是这样吗？ 感谢主，哈利路亚。你们参加那个圣餐聚会一般的感受跟经历是什么？可以顺便大声一点分享一下，让我们北美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学习一下。啊，你们一般在领那个圣餐的时候，你们的经历跟感受是什么？会有些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通常呢，我们大家
大声一点。来，我们为主做见证。
中国的教会与这里北美的教会父圣餐是有不同的。通常我们最少就像王院长所讲的，一个月一次，从上到下，就是上这里有秀，下面也就是细胞小组。这个聚会时间很长呀。通常大家都知道，中国教会聚会都是在晚上，有特意的聚会，就圣餐会。大家来了之后，首先有一个小时的认罪、祷告、自我反省。那么大家都是痛苦流泪，没有人看见圣餐不流泪的。那我们通称这些看见饼、看见杯不流泪的，属于不正常。给这儿是截然不同的，确实。而不是说在聚会之后有一点点的时间留给圣餐，我们是特殊的聚会，提前也告诉大家那个有一个自我反省，就是一个小时的自我反省。然后呢，我们大家拿住了杯与饼之后，没有不痛苦的，这个十天君知道哈，那个嚎啕大哭，可以说像以色列民一样捶胸祷告，是这样。那这种感受呢，我觉得像我这样说出来的话，这种感受真是非口是难以形容感受，就用眼泪来诉说。就用眼泪来表达，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那种对主的那种认识到自己的亏欠的方方面面，从工作一直检点到自己的生活细节。通常我们就是最少，我说的最少两个小时，其实一般的就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而且都是跪下，是这种的。那我都不晓得北美的教会在父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的感受如何。
好，再感谢主啊。我在中国没有机会参加过在中国的圣餐聚会，但是感谢神借着罗英姐妹的分享啊，就让我们看到中国教会能够蒙恩。我相信在这个圣餐的聚会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造就，就好像当时的使徒教父的时代啊， Ignatius 所要教导的啊，他的中文名字我们或许也写一下，叫伊格拉修 Ignatius。Ignatius Ignatius 好 Ignatius 强调圣餐的重要性，同时他重视庄重到一个地步，这个圣餐不是随意或者随便的某个弟兄或者姐妹就可以去主领这个圣餐。他要强调圣餐一定要有这个主教 Bishop 啊，或者翻成中文是监督啊，需要有传道人啊，被案例的啊的传道人，有主教，有监督，才能够主领这个圣餐。因为一个教会不是随意就可以好像聚集被称为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记号是 symbol， 怎么样，这个只是个家庭聚会而不是个教会，教会要有它的记号。在当时他们强调教会的记号就是圣餐，加上这个 Bishop 就是监督或者长老，所以不可以随意就是定说这个是个教会。好，一个教会需要有两个重要的记号，就是主教跟圣餐。 那为什么那么强调一个教会需要有主教？啊，因为当时一些的异端啊，他们也自己成立教会啊，所以为了要保守弟兄姊妹能够进入纯正信仰的教会，你们要看这个教会不要走错地方，一个教会要有圣餐跟主教，而且这个主教不是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信徒，这个主教这个 bishop 这个传道人，他是耶稣基督所安立的，是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是教会的大家长，是基督的代表代言人。所以为了保守教会的纯正，不要让好像一些异端他们随意就说自己是教会，就把一些羊群吸引去了，所以强调教会一定要有主教，而且教会有这样一个主教的权柄的体制，所以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的教会的体制。啊，我们顺便了解一下当时教会的生活的情况。他就提到在属天的层面，属灵的层面，有圣父，有圣子，圣父差派子主耶稣基督，要主耶稣差派选立使徒，啊，有这样一个三层的一个的观念。要同样在教会里面就有主教、长老、执事，也是这样一个三重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服从神所安立的主教、长老跟执事的权柄。那这个权柄特别是在教导方面的权柄，因为在当时异端已经开始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听到各种的说法，怎么去知道对方是错，就要顺服教会的主教、长老、执事的教导，特别是这个监督主教的教导。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 bishop 监督跟长老是分开两个层面。啊，因为我们读新约圣经其实这两个职分是在一起的。啊， bishop 监督跟长老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到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职分，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分出来了。嗯，好。
那他那个新约圣经有讲到使徒跟执事嘛？那在现在他们这个体制有使徒？
没有，
没有
啊，就没有了啊，就比较从监督、长老跟执事，所以这样的一个的教育体制就一直影响到现在，影响到天主教啊，但是他们那个。Head Bishop 就是他们所谓的教王 Pope。 所以让我们再来看这个教会生活，所以他们定义我们基督徒的所谓灵性生活，什么是我们的 spiritual life 灵性生活，就是教会的圣餐生活。那么特别那个时候这个圣经也不太有所谓自己读经啊，也没有圣经的流传，所以真的是靠教会的生活来保守他们的灵性生活。 spiritual life but church communion life。那需要有一个纯正的教会，有圣餐的聚会，就需要有主教。 所以我们得到个结论，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教会的生活就没有灵性的增长，教会的生活就是一切。那你发现今天有些教会他们非常强调教会生活是对的，但有时候也不能太过强调就是了，也要平衡。特别在我们中国教会基督徒聚会所，他们是非常强调这个教会的生活，他们也非常强调教会的真理。差不多每天都有聚会啊，除了每天早上在不同的小家有这个圣命读经，然后每天晚上也有很多的聚会啊。有时候强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就没有家庭生活啊，就只有教会生活啊。看到丈夫也是叫弟兄，看到太太也是叫姐妹啊，就是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就是完全以教会生活。就是 overshadow 所有其他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些的比较产生的一些太多的 overreaction 啊，但是最少也让一些别的教会我们去反省，今天是否我们好像教会生活只是一小部分啊，我们的肢体生活只有一小部分，我们大部分还是我们的 social life， 我们的 family life 啊，这两个怎么去平衡，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proportion 啊啊，最少我们教会生活跟我们私人的啊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一定的 proportion 啊，不要好像教会生活那么小，然后我们社交的生活、家庭生活就那么大啊，那个时间的分配 disproportion 啊，不成比例。好，有没有问题啊？或者一些的反省和想法。好，
他是第一个教父的 Ignatius 是第一个教父吗？
还有别的，我只是冲
早的是他吗？不是，
他是在时间上来算蛮早的。
之前还有，
还有比如说 Clement of Alexandria， 还有在他们当时代还有很多的啊，我只是抽其中一个啊来说明。
像他的话，他是当时的算主教，对不
对？
对。
他们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观念很不一样，他们是一个教会，是他们对不同的地方教会，但是还是 one body of Christ， 彼此有团契有交通啊，还是能够保守当时像保罗啊，虽然他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但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需要，他们就去捐钱去帮助。就是彼此在灵里面在团契上面都有交通，是 one church 的观念，绝对不像我们现在的宗派的观念啊，是浸信会啊、长老会或者说卫理公会啊，彼此分开的，不是，他们还是 one church one body， 在不同的 location。
老师，那当时就已经变成主教、长老跟执事，然后主教代表就是后来所说的教皇，那长老
只
是怎么回事呢？
他
一层传一层下来，当时就已经变成像现在的制度一样了吗？
因为
画在黑板上
那样。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主教、长老、执事。那后来到了天主教呢，就比较高举主教，甚至有红衣主教，有 Archbishop。等等啊，有教王啊，有 priest， 就好像慢慢这个长老执事就在天主教那个黑暗时期一千年里面，中世纪就比较天主教不强调这两个执事，但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就比较啊 Protestant Church 更正教就开始恢复长老执事啊，特别在 Reformed Church， 他们以 elders 作为整个教会的最高的 leadership， 甚至所谓牧师带领整个教会的牧师，他也是 one of the elder， 叫做 teaching elder， 啊，教导的长老。啊，好。
如果说光明聚会按照圣经上的真理啊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会不注重呢？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都需要。 真的要回到圣经啊。譬如说对圣灵恩赐的看重，也是最近这一百年我们从圣经里面在看到，的确圣灵恩赐是神所应许的啊。所以我们需要 back to the Bible 啊，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圣灵，我们要凭着信心把它 recover 成为我们的祝福啊。所以现在关于比如说五重执事啊，刚才提到发现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很多教会没有使徒啊。那现在开始很多教会开始重视使徒的重要性，为什么使徒那么重要？使徒关乎到整个教会的彼此的合一，因为使徒有为父的心啊，等等啊，所以需要有这种大家长在我们当中登高一呼啊。就能够保守众教会彼此的连结跟合一等等。所以的确现在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看到圣餐的重要，甚至鼓励，当然有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否一个家庭的父母在这个家里面是个属灵的代表领袖，父母可以带领我们的子女在家里面可以博饼纪念主。现在也越多越多的信徒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也有很多的教会反对，因为觉得圣餐只有是牧师才能够做。但现在感谢着很多的小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小组长可以博饼，有没有？以前有啊，
有，现在没有
啊，又没有了。对，现在有很多小组教会都让小组长作为这个小组的一个 spiritual leader， 一个属灵的家长，带领组员一同来博饼啊，有的啊。那我看到像圣明和教会有一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圣明和教会他们的受洗聚会是用这个曲牧啊来主领这个洗礼啊。那这个观念其实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好，
我发觉最近有人不是最近，我最近才听到有人自己在家里自己博饼
自己博饼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事情哈 啊觉得需要更多的亲近主啊，好像教会没有这方面的供应，那自己在家里面博饼啊，所以这个是蛮正义性的。那我个人的领受呢，最少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神设立父母在家里面有那个属灵的权柄，我觉得父母应该可以带领自己的子女在家里面来纪念主啊，在这方面我最少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的啊。但是很多教会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啊，就是觉得一定要有牧师啊才能够博饼分餐等等啊。但是在聚会所就比较这方面就 open 很多，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牧师的观念，他们是弟兄啊就可以博饼啊。
他们在家里敬礼。
对对，他们在家里敬礼啊，对啊，不一定说要到教会的敬祠啊才可以。
在店里，而且在家中。
对，在家中，啊。
明文规定。
对，但是说他们说，因为是有使徒来主领了啊，但是是否一定是每一次在家里聚会都有使徒来主领，也不知道了啊。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哈，我们的 DVD 时间已经到。